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中高层在阿拉斯加会谈以后呢，北京的外交动作频频。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先是在桂林呢，是盛情接待了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且发表了针对西方的两国外长联合声明。那么，他随后呢又出访中东，在德黑兰和伊朗签署了一份长达25年的一揽子经济与安全合作协议。那么，根据这份根据有关的报道呢，中国将对伊朗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那么，作为交换，北京将获得伊朗的石油供应。那么，双方呢还将深化军事合作，包括武器的研发和情报共享等等。那么，在美国拜登政府联合西方盟国共同应对中国挑战之际，北京似乎也在积极打造一个专制国家同盟。那么，拜登总统把这个称之为21世纪民主与专制的较量。那么，中国主导的这种专制国家联盟呢，能不能真的形成？那么，这会不会加速世界进入一场新的冷战？而且，美国主导的西方民主国家打赢这场新冷战的制胜法宝将是什么？时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讨论。第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夏教授。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是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欢迎叶教授。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想节目一开始就先请教叶教授哈。那么就是说这个美中这个阿拉斯加这个峰会已经这个落幕了一段时间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媒体公开的报道来看呢、这次会谈其实应该说是不顺利。那么双方后续的一系列动作呢，也似乎能够印证这个结论哈。那么就是特别是我在节目中一开始导语中也提到，就是北京动作频频，特别是这个王毅呢跟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有一个会晤，那么他后来又到了中东，跟特别是吸引这个媒体注意，就是在伊朗呢签署的一个25年的一个经济安全协议。那么这个协议甚至是包括这个武器研发、情报共享啊，就是我想听听您的这个分析，就是北京这个策略是什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之前这个习近平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有一些互动，就是北京是不是想打算呢联合一些这个专制的国家哈、打造一个同盟呢？
是的，其实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的世界情势，自从尤其是在美中的个高峰会之后，已经慢慢的表态，就是将来我们可能很快会进入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新冷战的一个局势。那这个新冷战的局势，美国以及欧盟或者是这些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结盟，在现阶段的一个表征来看呢，事实上是相当的明显的，尤其是中欧的这个共同投资协议，目前来讲还是在欧盟议会被搁置的。那这个搁置的一个过程或搁置的，或者是欧盟对于中国进行一个人权问题上的制裁的这些事情，某种程度都表露出了两边的国家，它在所谓的民主与自由或人权的价值观上面是有很宏观的差异的。那在这样的差异之下，中国现在的策略其实它的核心点在于说，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经济数据来看的话，事实上中国对于出口贸易额的一个依赖性逐年的下降。那可是这个下降又不能代表说中国现阶段以它国内的一个内需市场可以消耗掉这些过多的产能。那如果这些过多的产能没有办法被消耗掉，事实上也就是说它还是要想办法的一些跟其他国家进行一个联盟。那这些国家当然可能是意识形态跟中国较为相近的国家，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不管是俄罗斯、北韩以及伊朗，刚刚主持人都有提到这些国家已经在跟中国进行接触了。那这些接触的模式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于说如何去建立起一套属于中国，不管是透过一带一路或者是透过这些相同价值进行一个结盟，用这个结盟的方式至少在经济以及安全议题上面让这些国家跟中国绑得更近。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去谈中国认为美国是想要跟中国进行脱钩，可事实上某种程度中国也在试图跟美国进行脱钩，让两边之间的市场或两边之间的一个对立形态越来越加剧。谢谢。
好，谢 谢谢叶教授的分析。那么夏教授，这个也想请您来点评一下，就是说您怎么来看这个北京和德黑兰的这样一个联手啊，它对这个美国国家利益它影响在什么地方？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社论，那这个社论呢是谈到这个中国跟伊朗的这个合作协议哈，他用了这个中国伊朗轴心的这样一个说法。那您怎么来解读轴心？那这是不是说这个新的冷战格局正在形成了呢？
我是认为新的冷战格局是在形成。如果我们讲冷战的话呢，就是心理战，那么就是宣传战，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域的争斗，而且目前呢还有信息战，当然我觉得已经开始正在开打了。那么至于轴心呢，我们看到从历史上二战我们也看到那个德意那个日了形成的这种轴心，后来在布什总统时期，小布什总统时期，那么把就是伊朗跟那个就是北朝鲜还有伊拉克了叫成邪恶轴心。那么当然中国呢，它现在形成的这么一个联盟了，那么这种联盟呢也是有多元的，那我认为呢是比轴心呢是要那个复杂的多，而且要广阔的多。那么作为中国目前形成的在全球的一种格局和他想打造他自己的这种保护带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大概有三个就是重要的这么支撑那个就是物件。那么第一个当然是中国那个打造的这个上海合作国家组织。那你看到中国跟俄国，那么在这个就是中亚这个国家包括涵盖其他的一些包括巴基斯坦呢、中亚一些国家伊朗了那个也都是对话国家，还有土耳其了都是那个观察国了。那么这个我认为是中国想依赖的最大的在欧亚那个这个大陆上了保护它的这么一个核心组织。那么第二个你可以看到跟上海合作组织有关的，那么就是以前的四国的那个金砖那个四国联盟，那么后来发展成五国联盟，所以这样的话呢又包括了远方的不仅是俄罗斯了，又包括了巴西那个南非还有印度了。那么这对中国来说想利用金砖五盟五个国家来保护他自己。那么当然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由他所谓的一带一路呢把它给串成一起。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当然有一个比这个轴心呢要更大的更那个就是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但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那么这些多重的这个组织是不是有它的凝聚力？刚才叶教授讲到，西方国家它作为一个民主价值观的共同体，它有很那个就是匀质的它的那个共识，有它的凝聚力。但是呢，专制国家往往就是一个垃圾桶的概念，就它不是民主的，都放到专制里边去了。但是专制还有不同的专制，那比如说像那个德黑兰的伊朗，那么它是一个神权那个神教国家。那么神教国家跟中国包括那个中国对伊斯兰的这个迫害了，那么当然就会有一些那个冲突和区别。那你也可以看到俄国，那么它也是一个那个谁是非自由的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它有选举，它也有反对党，但是它确实是没有那个自由权利。那么它的那个目前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也那个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说俄国面对着普京的后强人时代的话呢，那么俄国呢也可能再回到民主那个方向去，那么也可能更多的跟欧盟靠近。那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它打造的很多的这些体系了，它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那个不那个同质性呢，那么这种那个就是不确定性，所以多大的程度上它能够用它们，那么我相信他自己的也是有怀疑，所以他所有的这种那个联盟呢，现在呢没有一个是西方国家美国打造的军事同盟，不是像北约，不是像美日，不是像美澳新。
好，谢谢夏教授。叶教授就是还是关于这个近期这个美中之间一些互动啊，我们注意到这个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报道最近，那么他这个标题就谈到啊，这个文章就谈到说这个拜登的政府这个对中国的政策难题是如何应对这个中国对美国衰落的这样一个判断。那么这篇文章就指出呢，说目前美中关系最大的这个危险是在于中国过高的估计了这个美国实力的这个下降程度，并且呢有可能据此来采取危险的这个行动。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专栏作家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在这个纽约时报也有一篇很吸引眼球的文章啊，就是说认为中国呢已经不再尊重美国。那您对于这种看法的这种立场是什么？另外就是说美国应该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这个认知的问题？这个认知问题我相信在这个国际关系中或者是在现实的这个地缘政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叶教授。
好， 是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其实蛮同意 Thomas Friedman 所做出这样的评论，也就是中国现在面临到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中央政治局事实上并没有办法很实质上或者是很精确的去掌握国外的一个情资或者是美国的一个状况，因为中央政治局现阶段它必须呼应于民众对于所谓高涨的国足情绪，或者是用这个战狼外交所堆叠出来的一个中国强的一个概念，用这个方式跟美国进行一个沟通的时候，美国其实某种程度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布林肯的态度就是他不买账。那如果他不买账的话，那两边之间的沟通慢慢的就会断落下来，那这个断落事实上只会造成中国对于美国的误判可能会日趋加深，也就是不管是对于美国国力下降的速度的误判，或者是两国之间缠在这个新冷战之上，到底谁会占得优势，谁会在这个竞争的条件里面，不管是就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条件来看，哪一个群体或哪一个冷战的 block 它会比较有实力，中国现阶段来讲对这件事是完全的误判。那这种误判会导致中国一个很深厚，就是简单来讲他可能太早就已经进入这个误判，太早就已经放弃跟美国在一个对等的条件或在一个和平的一个基础之下去进行这个沟通。那这事实上对中国可能会有很大的打击，这个打击某种程度就显示在现阶段的美国抗中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说美国也可以理解中国的一个误判。那在这样的误判的前提之下，当然美国事实上是不希望说美中之间它在不管是在一个外交的交流上面或者是在一个对话的窗口上面产生了一个漏洞，因为这个漏洞很容易产生彼此之间的误解，那这个误解最后很可能会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冲突情境。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既然中国已经误解了美方的一个条件，既然中国事实上某种程度不愿意在各个不同的一个可能性和合作的条件之下跟美国进行一个对话，那在这样的条件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或对中国的政策，这个整个大印太战略加上一个新冷战的一个局势，就可以说是美国对中国这个误判的一个回应。谢谢。
谢谢叶教授。那夏教授，我也想同样的问题想请教您，因为我认为就是这个认知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国呢现在认为美国在加速的这个衰退，尤其是在这次这个疫情当下哈。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在2019年的时候，或者说尤其是今年啊，这个中国的官媒上也在热炒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东升西降，那么大概也是认为这个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面临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机遇期。就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拜登政府啊，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这个对中国的一个政策。那有分析认为这个原因就在于可能说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搞定，因为我们看到疫情呢又出现了一些的反弹。那您认为您的判断是什么，就是拜登政府是不是应该继续来等待一个机遇来推出他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呢？
是在拜登总统当选之前呢，我们也分析过，就说对于那个拜登总统来说，那个外交政策不会是他的目前的首要的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有很多重大的决策了他现在在推。那么第二，即使在外交政策上，中国呢也不会是他外交政策里边的最重要的议题。那么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朝野两党了，那么对中国呢已经有某种共识，而且那个就是看到川普总统了，那么他的一些政策呢，那么其实对拜登总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就是现成的一个构架了，可以让他呢慢慢等待。因为毕竟呢那个拜登那个政府呢可以用川普总统的好多的政策了，那么已经层层加码了，他不用再往上去那个层层去加码，他其实做些等待，那么做些讨价还价，然后他可能会再做些某些调试了，对他来说都是有主动性的。所以这点呢我不认为呢是那个作为拜登呢他现在呢就是有一个该着急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这个误判呢，他不仅对美国误判，他对自己的实力呢也是在误判。我们打个比喻，中国尽管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相对于美国，但是在现代的外交体系中中国今天呢可以说是一个青春期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整个就是这个人口和他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跟国际社会接触了，其实还是一个就是少年一个青春期的一种思维方式。那么他以为他过去30多年呢有一种就是成长，有一种崛起，那么这种崛起呢可以向现行的无限的那个延续下去。就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世界都在我们的脚下，我们能够成为世界的伟人。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到了成年期后，一旦我们发现现实世界里有很多的挫折以后呢，恐怕我们就会调整我们的各种看法。那我认为中国呢，因为它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那个经济危机了，从来老百姓呢，大多数呢也忘记了十年那个就是文革或者是三年那个大饥荒的这些痛苦了。那么所以他们还没有感觉到了，真的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失控，一个国家呢在这种全球战略的围堵下呢，可能会导致不仅是经济崩溃，而且还可能就是那个饿肚子，还可能死人。那所以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说中国呢，他对美国一个误判，很清楚地看到，现在在全球进行的各场重大的科技革命，美国还继续是引领者。第二，我们看到这次即使疫情，那么美国它的几个大的手笔，第一，那个就是那个发钱来辅助各种人口，让大家能够渡过难关，这中国做不了的，美国做了几次。第二，那么在疫苗开发上，美国的疫苗开发是遍地开花，而且有效效果是全世界最好。那么而且副作用是全世界最小，那么这一点呢是中国呢是望尘莫及的。第三，就那个新冠疫情的许多的治疗方案，那么美国现在这个治疗方案也在出台，那么这一点呢中国呢也是没办法跟美国比的。即使我们看那个人口结构，那么美国现在的人口那个平均年龄和人口结构比中国要年轻的多，但是呢中国呢已经成为一个就是说人口开始逐渐走向老化的一个社会，但是它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0000的话呢，跟美国呢相差是6倍以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呢，它对美国和对自身呢，我觉得存在重大的误判。
谢谢夏教授。叶教授，我们现在就是关注一下几个近期的可能的热点问题哈，就是美中方面，就是现在有报道说呢，就是拜登总统啊已经向这个世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呢发出了邀请，要出席呢在4月份出席一个美国主导的一个这个线上的一个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峰会。那么其中呢也包括像中国领导人也同时发出邀请。那么有猜测就是说呢，中方现在是希望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推动这个习近平和拜登的一个一对一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晤啊。那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因为我们知道之前这个阿拉斯加峰会这个并不如期，并不像这个大家就是像大家预计的那样就是并不顺利。那么您认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美中领导人举行单独的这种一对一会晤，这时机是不是成熟？就是拜登总统他该不该给中方这样一个面子，答应跟习近平进行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会晤呢？
好，是的，那当然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高峰会本来就是拜登竞选前的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也就是说拜登跟民主党他某种程度会花很多的心思去关注这个气候变迁或者是全球暖化的问题，所以今天他发出这样的邀请来给世界各国的元首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媒体不管是西方媒体或者是中国媒体在这件事上面他的关注的焦点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透过这个机会邀请了习近平，邀请了中方或者是俄罗斯的领导人来参加这个高峰会，是不是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去促进一个中美高层不管是拜登以及习近平彼此之间单一的一个会晤的一个机会。那这个会晤的机会首先它是一个给面子的态度吗？事实上它不是一个给面子的态度。刚刚夏教授也有说美国跟中国在外交上面一个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一个国家，一个是似乎还是青少年还在慢慢的成长，所以这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样的高峰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单方会晤成立的时候，中方可能会中国的媒体或者是官媒他可能会大肆的去宣扬说这是美国示弱，这是美国把给中国面子，或者是美国要放下自己的一个霸权的心态来跟中国乞讨去会晤这个机会。可是从美国的媒体的报道里面高层会晤本来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当然只要在时间以及空间的允许的条件里面基本上只要有机会可以让彼此之间达到一个谈话的一个可能性或者是一个交流的可能性，从外交的角度来看都应该去执行。因为毕竟就像我刚刚谈过很多次，现阶段来讲以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待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希望各个国家都不要对彼此进行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误判。那不要误判的前提之下，就是在外交的场域里面两个国家可以不管是就元首的等级不管是就一般外交的等级可以 好好的、良善的进行一个交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个会晤成型的可能性，如果中方提出这样的要求，而美方答应的可能性还是高的，因为这对于美方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失去面子一个态度，它也不是一个给中国面子的一个行为。事实上，从根深蒂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提供彼此更多交流，让拜登或让习近平去真正的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可以去了解说对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对方他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在对谈的过程中，透过谈话的语气，透过谈话的内容，去慢慢的去判断或者去重新行构，到底你要怎么去想象彼此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个高峰会对于不管是今天美中之间要进行一个完全的脱钩，或者是它有一个可能性的再接触，都是一个很实质需要的东西。那当然也有可能，很大一个可能性是说，我们看到拜登如果跟习近平会晤之后，如果习近平的态度事实上跟王毅以及杨洁篪在美中高峰会的那个态度是一样的话，那拜登可能对于中国或者中国对美国带来的威胁会更加深，或者是认为这真的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差异。那反过来说，这事实上可能会对中国来说更加的危险。谢谢。
谢谢叶教授的分析。夏教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最近这个实际上美中之间有很多的热点问题，就是难题啊，包括这个特别是最近的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两边都有很多的动作，但是现在又有新的一个这个以前一直没有太被大家注意的一个就是南中国海的一个问题哈、现在有报道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多达200多艘的这个中国船只啊，有说法说这是中国的海上民兵船只，那么在这个南中国海在这个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这个牛轭礁集结，那么中国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得到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一个高度警惕。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网站的一个报道说，这些船只至少有一部分呢是这种大型的拖网船，跟这个填海造岛可能有关系。那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机下呢进行这个填海造岛的行动，或者说中方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在美中关系非常紧张和脆弱的情况下，另外一方面又是北京希望跟华盛顿缓和，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关系的情况下，而继续在南中国海采取非常极端的这种挑衅的行动？
是，中国跟美国跟西方国家了，包括还有东盟国家这些在南中海的冲突了，一直在那个就是出现，而且可能呢会出现一些误判。但是呢最近呢有几件事情在发生。那么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包括北约的国家，那么他们呢也在南中国海了，那么船只游弋或者进行某些军演等等。那么当然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让他很失面子的一个事情，因为西方国家宣称一定要保证南中国海的这个自由航行权，而中国认为90%都是他的领海。那么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个冲突。那么最近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呢在这个地区呢进行了他的一个月的军演。那么他的一个月军演呢当然也是要那个展示他的实力。那么现在有200多艘船在那儿集聚的话了，那么我在做了些研究感觉到了不应该是目前一定是要重新造岛。因为目前呢他能够把他造好的岛守住了，我觉得恐怕呢都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如果他还在继续刺激了，对中国来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这是不是的。那么我倒的一个感觉是因为中国它有这个那个就是捕鱼有个休捕期了，那么休捕期5月份就要开始，那么这样的话有半年几个月了是没法那个捕捞了。那么我认为中国呢可能呢是在这一地区呢进行更大规模的一种捕捞了，我倒那个不是觉得是有其他的这么多恶意。那么当然这个从经济上是一种争夺资源。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做法我们看到把菲律宾呢那么更多的推向了中国一边，而且就在昨天我们也看到日本跟那个印度尼西亚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协议，也就是日本呢帮助那个印度尼西亚呢那个强化它的海岸的防卫了那个巡逻等等。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这些做法早已经把菲律宾呢已经推得更多的推向中国，而且菲律宾也用世界那个法庭呢那个给中国打过官司，中国呢也输掉了。那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那个现在也在不断的辩解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些企图，而是因为气候的原因我们躲避在那儿。那么所以我呢不想把这个事情呢做成太过多的一种挑衅性的解读。
好，谢谢夏教授。叶教授，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美中关系啊就很难避免这个台湾方面这个台湾问题，就是 现在这个美中两国围绕这个台湾的这种交锋密集程度也是非常之大哈。那不久前有这个创纪录的这个20架的这个解放军军机呢，是进入这个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那随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驻这个帕劳大使呢是访问台湾。那么金融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呢，就是说美中在台海发生这个冲突这个几率现在也是大增。那您认为您对于现在这个台海的这个局势啊，您的这个评估是什么？就是特别是金融时报之前还有另外一篇报道，就是认为这个美国现在是真正的在考虑北京可能会对台湾动武。那您认为有没有这种动武的可能？那美国应该怎么来应对？
是的，那当然我们可以从，如果我们单纯谈就是解放军军机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这个概念，事实上从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到现在完全没有停止过。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数据来说，事实上有越演越烈的一个条件。那当然越演越烈的条件，或者是送更多的军机侵入我们的识别区，是不是代表着中国侵略台湾的意图，或者是中国入侵武统台湾的意图会越来越大呢？我觉得这要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去看待。首先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到，不管就经济或者是用安全的条件去判断的话，目前来说对中国、台湾与美国来讲，维持现阶段的现状都是彼此之间的利益极大化的一个做法。那当然有可能会在不同的条件里面，这个利益极大化的观点会被转换。例如说，不管是中国内部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它需要一个转移转移民众关注的一个战争，那这个时候对台湾动武就变成一个可能性。或者是说共产党高层内部产生一个内斗，或者是习近平他自己对于他所谓的两岸关系或者美中关系做一个误判的时候，这个战争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样的几率相对来说，以跟我们现在看到所谓维持现状的一个好处或维持现状的一个利益来做一个判断的话，事实上都还没有足足到那个程度。这也就是说，台海之间还是会维持一个很大一个程度的恐怖平衡。这也就是美国在现阶段来讲，他也没有放弃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他也没有去承认台湾的主权，也没有去针对海峡两岸进行一个和平协调的一个调停者的一个姿态。那以现在来说，美国其实对台海之间可能性的冲突事实上还是有稍许做准备的。也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四方安全会谈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长跟日本的所谓的防卫大臣，事实上彼此之间是有，我们看到一些报道都有谈说，他们有去讨论过，如果台海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那日本是不是有可能的可以在自己所能的条件里面去进行一个协防？那这当然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出来，可是这样的讨论已经被提出来了。这也就是说，美国事实上还是在评估说，今天美国跟中国之间两边的关系到底会走到什么程度。如果是走到完全脱钩的话，那台湾作为所谓第一岛链的国家，自然会被纳进美国的防卫圈。可是这个还是要看美中之间未来到底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才说得准。谢谢。
好，谢谢。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请夏一鸣教授来点评一下，就是说您认为这个如果说美中之间已经进入一场新的冷战，而且正在形成这个格局正在形成的话，谁最后会是赢家？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啊，指出呢，这个美国打赢跟中国的冷战里有三件武器，分别是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还有中国的宗教压迫。那正看上去更像是中共会自取灭亡哈。那您是否认为这是美国的制胜武器呢？
是，我认为美国的现在的战略呢是非常正确的。要一场热战呢，是不可能的，而且对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对世界来说呢，这种伤害都是很大。那么进行一种冷战的话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种心理战的这层面呢，那我认为也就是要靠大家有一个战略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看大家在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看两种制度，尤其是中国认为他用国家、用专制的体制可以胜过用市场自由民主的体制。那我们看历史呢，它已经有很多的结论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呢，那么中国它里边有很多的内部的问题，但是另外对美国来说，自身的法宝还是美国的那个自身的继续强大，美国自身的活力和美国的那个，我认为在政策上呢，不要出现判断的失误。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夏一鸣教授和叶晓莲教授呢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